我今天不上课，我又没有超过你规定的40堂课，你干嘛讲我那么多？老师，你弄清楚，这是自由，你懂吗？是啊，老师听得一愣一愣的，怎么现在这个教育，怎么教小孩子怎么这么难？我最近常到学校去，学校就指定我要我去讲这一类的题目。为什么？他说我们在面对这些学生这里，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啊，因为他问的问他出现的问题是这样，但似是而非。我说不是似是而非，是非还是很分明很清楚。这个意识里头大家都是想着人权的自由，我又没有影响到你，我今天晚上不睡觉可以不可以？我的功课我不做可以不可以？我今天不做不行吗？这是我的自由哎，我身为人的自由哎。老师你听懂吗？爸爸你妈妈你们听得懂吗？要跟上时代，这下子麻烦了。所以照理讲应该是人格上的自由培养起来了以后，他才有资格去真正有资格去享有人权的自由。可是把人权的自由拿来变成教育上培养人的自由的这个东西，变成这个的借口的时候，麻烦会很多。我们现在看到的麻烦是在这里，这是不是是的问题？万法为是，我没有很清楚的去把这个事情弄得更清楚一点。所以年轻人他在家庭里，也是在这个社会里头所谈的，我们没有去把它做观念的分析。人家谈的是什么？他谈的是人权的自由，他并不是谈你学习中你在培养你自己人格你的自由度的问题。把两个混在一起，这个事本身不清楚啊。所以自由度越大的人是越愿意负起责任，不愿意去磨练，愿意去面对真实，不断去学习成长的人，他后来他培养出一个比较正向的人，他的事是正向的，他的思考是乐观的思考模式，他有足够的自我功能，他自由度好啊，这是很简单，这个人在社会上他适应的会比较好啊。一个人的自由度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可以适应的很好，结了婚以后他还是可以适应的很好，那才叫自由度啊。他父母亲还很健康的时候他可以适应的很好，他父母亲已经很老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他也能够适应的很好，这才叫自由度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但是这个东西是万法为事的问题，它跟我们的人这个事在决定我们自由性。第二是每一个个体都不一样，我们彼此之间都不一样，个体性，每一个人格也代表着他的个体性，并不是说啊这个个体的遗传的因子不一样，个体的能力兴趣不一样，个体他的每一个个人他的环境因缘不一样。唯识家告诉我们就是众缘都是缘起的，因为你有什么因缘就产生什么事啊，所以每一个人的环境人生都不一样。我们佛法讲并不是只有有生之年的环境，我们以往累劫所累积的那些种子事也在这里，每一个人个体性都不一样啊。所以你看到有的人人家书读一次就差不多记得了，我们要读3次，有的人都读5次，有的人说人一能知几十知，我要读10次，不一样。有的人先生的就是啊，你看他真的是聪慧，而且修外慧宗真的很好。某些人 你看起来你就知道他不足聪慧，他做起事情来啊，这个踏踏实实，有条不紊，看起来真的是很好。但是有的人天生就是不一样，有的人就天生的人际关系老搞不好，有的人他就会产生了啊一些自闭的现象，有人会产生陀瑞斯的现象啊，每一个人天生的不一样，跟过去有关系。但是有的人他就得了一种病，打个比方，比如说像小儿麻痹症吧，他走路这样扭啊歪啊，这样子很辛苦啊。可是我就看过有这样一个人这样告诉我啊，老师你看我这样一扭一扭的，老师你看我这样庄严不庄严？我跟他讲很庄严。因为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不直接回答他，我说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问，你认为庄严不庄严？他可以回答说很庄严。我说是，我觉得是很庄严，因为你的心是觉得你已经是很认真的用你有的这个个体，然后接纳他好好的生活，就是一拐一拐的，仍然还是我把他活得很好很庄严，这个你的事在这个地方。这个个体性不一样，每个人的因缘环境不一样，每个人的遭遇造化也都不一样，所以一直要把自己变成别人，我们就不用生活了。我觉得教小孩子说你赶快快点让猫咪人安怎，我觉得这句话不是好话。我们要教他怎么做，教他怎么去努力，教他好好的用他有的这些资材去走出他的人生路，这才对。因为他毕竟不是他，我们不可能变成别人，这是事一旦歪曲了以后，这个人生活得不好。人到年老了以后也要注意啊，人到年老了觉得哎呀我老啊不老用啊，你只要讲这句话讲完了以后就真的很惨了。我最近我碰到几个人跟我讲，他说老师退休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好的，期待着退休，退休以后的前面一个月也还可以，但是现在我发觉越来越不是味道。我说怎么样，虽然我不为生活这个生活的这个哈、啊、基本生活的这个费用哈、啊、这个是没有问题，但是我觉得越来越觉得没有用，而且人家都去上班我越来越空虚，而甚至于我最近觉得我家里的人好像把我当成老人，我越来越觉得不是滋味。我说对啊，那是你自己想的啊，你的家里有跟你讲，那你说你已经老了，你有什么事情要留意一下你的健康什么、啊、这话没有什么不对啊，那你要把它想成说人家认为你老了你已经没有用了，那是你的解释啊，是你的事的问题啊。你应该，你为什么不这么想说，哎，我的家人很关心我，你现在退休了所以要注意你的健康，我又帮你买了一本保养的东西回来，你应该很高兴才对，你怎么会把它解释成说我越老了越没有用了，你怎么会把它解释成这上面来的，当然看你怎么解释啊。是你再去看这个有些人他就是开国小同学会，但是他国小毕业没有在念什么书，他还是会去参加国小的同学，跟大家有说有笑，谈的他生活也还不错。那另外的有一个人呢，他的想法会觉得人家后来都人都过得不错，只有我过得不好，所以我不想去参加，他不想去参加，这也是一个事的问题啊。但是这是个体性，你狼逼狼气息狼，你只要去这样去弄，一定会很不舒服。请注意这一点修行跟我们在佛法上修行的成就是很具有关键性的。 佛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众生平等，不只是人，不同的行业之间平等，众生都平等，都回到那个如来法性里头，是平等的。虽然功用不一样，但是是平等，众生是平等，个体性，个体性发挥得好的那个人，他整个的一个身心就变得比较健康，也比较自在。啊，他不会拿自己去跟人家产生一个高下的一种比较，这个人的人生会比较稳定下来。有人就问我这个问题，说老师，你这么讲的话，那一个年轻人他觉得反正我也这样也很好，不是？你去他讲是讲自己很好，是要事里头为事哈、啊，这个事里头真的觉得我其实有我的价值，我就是做一个工人，我一样很有价值，要这样子想才行。而不是硬把自己啊，就是说我先这个一个有价值的人，他是会发挥自己觉得有他的自我价值，会发挥他所头有的那些机缘，所头有的那些这个有的一些兴趣跟能力，他可以把它发展得很好。但是他不是跟别人比较的，他觉得我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成就感。以前我请了一个木工帮我把家里书架啊什么东西帮我做好，我看他实在是太认真了，那些木工那些柜子做好了，他在油漆的时候他刷过啊一次两次三次就已经是最多了，我那个桌子他不要刷五次，我跟他讲说，老兄你就不用刷再刷第五次的了。哥，他跟我说，他说郑老师，我不只是对你讲，我到哪一家都一样，这个东西你把它刷到哦，磨得最好，把它擦得好，这种就是可以用很久，然后你觉得他用了很久，你用起来觉得很高兴，但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这并不是钱，我跟你讲多少钱的问题，我觉得我做了一件你常常用我的东西能得到喜乐那件事情，说我觉得很满意，我觉得很满足，我做木工就是这样做，所以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啊的努力啊是很值得的事情。我碰过这样子的人，我称他叫木工菩萨，他是真的菩萨，他不是说哦，我可以偷工减料就减，他不，就是这样子的人。有，他也是一个佛弟子，所以在佛弟子里头，他能够真正领会到他自己的这个，透过他的根进因缘去成就菩萨了，这件事情也是跟事是有关系的。第三，讲社会性，你愿意跟别人能够合得来，你跟别人能够互动的啊，这个蛮好的，那么这个人的人际支持就比较温暖，你能支持别人，别人也可以支持我们，那我们就觉得一种很好的温暖啊。有了这个人际的支持里头，会产生一些啊经济性的支持、意见的支持、感情的支持、工具的支持，那这些变成社会支持，人的温暖，人互相帮助是从这个地方来的，叫社会性。这个人的社会性越好，那这个人他的人生就自然而然过得越丰富。这个人跟人交往一直都有困难，而且他不热心别人，不去关心别人，他越来越孤立，越孤立人际网络越少的这些人，身心的健康也越差，人际网络比较好的人，他的身心健康也比较好。其实有蛮多的研究发现， 青少年之前，这是哈佛大学做的追踪，1950年代开始做的追踪。那么一进来就调查他们跟家里的人你觉得是跟家人相处是温馨的、温暖的呢，或者是有冲突的就调查。然后呢，等他毕业完了以后呢，这些人呢，他们就开始继续追踪，结果发现呢，青少年以前在家里跟父母亲维持比较好的、跟家里的人维持比较好的人际互动的这些人，自己感觉到爱，也会去爱护人的这些人，在他中年结束进入壮年之前，那么他们的健康情形显然都比较好，他们的健康情形都比较好，他们的事业发展的机缘也比较好，也比较好。这个在整个的一个差异上呢，是人跟家里的人在一起没有温暖、人际互动不好的这些人，他得慢性疾病。什么叫慢性疾病呢？就是这个病不那么容易好，一直常年都有的，像心脏病啦、严重的过敏啦、消化性的一些问题啦、那么这个身体里头的一些长期的一些病痛啦、这一类的东西，结果它的比例呢，那么跟家里的人得不到这些支持的人，那么在进入这个壮年之前，那么罹患率，就是这些人际上比较不好的罹患率，是高达91%。而那个跟父母亲比较好的人，他们罹患率只有45%，所以差别是很大的。这个家庭里头有一些和乐，在你生活工作的环境有一些和乐，有一些人际支持是很重要的。这个请大家注意这个事情，你工作的职场、你的家人，只是你常常在一起的人，如果你的人际互动在那个地方不经营一些喜乐，不经营一些亲切，而且互相的人与人之间互相的支撑，其实是很损自己的。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经营不好的原因也是我们的事，因为我们跟别人人与人之间有比较多的对立，有比较多的敌意，有比较多的退却那么有一些负面的包括惧怕的一些想法、疏离的想法，这些东西就会影响我们很大。那你说这是不是修行的一部分呢？当然也是，那是社会性。可是还有一个是意义性，你有了一个信仰，你在佛教里头这么多的修行的方法8宗你要修哪一宗，那根据你的个体性你去选择。但是你有了一个好的有这个信仰，你的人生就会不一样。尤其是到了我们碰到大的这个困难或碰到大的难题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个好的信仰、有好的意义价值的人，这也是事，有了这个事的这样子的人，他的适应环境能力就好得很多。这个张明志教这个医师呢，他是这个血液肿瘤科的一个医生，所以他这个对于这个人的这个大的疾病的或者临终的关怀，他付出很多这方面的研究。他就讲到说，这个人他起先他来检查到有问题的时候，这个人突然间他好像没有问题，你告诉我我没有问题，我也是有一点见地的人，不会怎么样，你放心。结果他帮他解释下去了以后，他突然间整个人就垮掉了，然后哭起来了，不止哭起来了，他说我一辈子做这么多的好事情，为什么我会得到这样子的结果呢？这叫因果吗？ 然后哭起来，快要崩溃一样。他在讲到这个事情。其实我也有过啊，做过这样子的个案。那是一个医生，这个医生呢是非常关怀病人的啊，他甚至于这个主治医生呢，医师呢是到了这个晚上九点钟的时候，他还回到医院里对他的病人呢，还去跟他们再巡一次，来，那么你要问他说，你为什么还要晚上还要再去啊看他们一次？那里面有这个住院的医师啊，他说不，我是主治医师，我能够坐在去跟他谈谈，对他们要去睡觉啊什么东西，他们的恢复会比较好。多年来都是这样，他照顾病人是照顾得非常好的。有一天回去照顾，晚上回去照顾病人的时候，刚好碰到了失火，他就去救火，结果救了火吸了过多的毒气，然后心肺都烧坏掉了，最后他躺在医院里头，心肺都坏了，他自己知道也没救了。他这个在那里，这个后来这个志工们跟我联系，他们跟他讲说，是不是请郑老师跟你谈谈？那个时候我正在做这个啊，这个安宁，这个照顾这一部分的哈、啊，或临终关怀这一部分的个案，我过去了，他告诉我。他把他得了病的经过告诉我，然后他也很清楚地跟我说到这件事情。他说有牧师来看他，有神父来看他，也有出家的师父来看他，但是他们都没有回答我这件事情。我说说吧，你已经把这个整个经过都告诉我了，你想知道的是哪一件事情？他说，我想知道的是，我这一辈子当医生救这么多人，花这么多心血来照顾他们，如果有因果在的话，为什么我今天会得到这样子的果报呢？你看我的小孩子这么小，我的人生也还没有到50，才40出头而已。我听，我跟他说，李医师，你希望我回答你的是你是哪一个宗教，至少你偏于哪一个宗教。他说我比较偏于佛教，你就用佛教告诉我吧。我说第一是，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，一本经叫维摩诘说，佛说维摩诘经？他说我没有读过。我说这部经里头，维摩诘，你知道维摩诘是佛弟子，每一个弟子都受他启发的，是跟佛同时的在家的居士，大居士，佛的弟子通通受过他启发。那么维摩诘经里头有这么一段话，菩萨为众生病，菩萨为了众生的病自己也病倒了。我听完了以后，他听我只讲了这段话，他热烈盈眶，我知道他不是伤心。我过去握着他的手，我说你了解了？我说了解了。他接下去告诉我，他说老师，为菩萨为了众生的病自己病倒了，为众生病病者是为菩萨，为了众生的病自己病倒了，这个人就是菩萨。我说对呀、啊，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啊，你来成就这件事情了、啊。我跟他谈完了，我去看过他两次，第二次的时候才真正的谈到这个地方。后来他告诉我， 我第三次去看他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老师，我也跟我父亲讲了这一段话，他还是医生，那我现在心里面了然。他了然，是的，一个人的人生有一个意义，有一个自己要做什么东西的这个部分，其实他是对他来讲会形成很是人生的路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，而且在那里找到的自在，在那个地方找到了真正正确的路，这个跟事一开始也是跟事很有关系的。所以你可以了解那个虚云老和尚啊，他到一啊这个一百这个零一岁那个时候，你看他这个当然要快，就是被打的将昏厥过去，已经差不多是断气的，结果他是入禅定到了弥勒内院，而去听弥勒内院的说法，弥勒内院的那个题目叫唯心是定，你的心唯这个心是，你这个是是正确的，心也就定的，唯心是定，在那里转世成智。所以他那段句意是多么的动人呢？他说世智何分呢，波水一个莫昧盆平今无厚薄啊，世跟智是分不开的，波跟水啊，其实那个波浪看得到的这个波，其实本质上是那个清净的水，我们的人生看起来波涛汹涌的人生，比例上是一个清净的，就是那个部分。波水一个莫昧盆平今无厚薄，你不要以为盆跟瓶各种，但是金子的本身也就是佛性法性的本身是没有这个区别的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子，舍利佛所说的是确实是这个样子啊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啊，我们念佛啊，用我们很纯正的心事去念，让我们的身口意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，也观想着我们这个小的这个净土，这个小宇宙小净土跟那个净土是相应的。好，我们来念佛。